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三等信号兵小乔治·哈克特惊愕地看到波涛是那么高。他们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六号坦克登陆舰是一艘英国军舰，上面超员太多。美国第四师的克拉伦斯·赫普福中校只担心他会沉没。海水在旗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吃的是还能吃下去的那些人。第五特种工兵旅的基恩·布莱恩军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艇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使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三师的莫里斯·马吉军士来说，他的船比在尚普兰湖湖心的小筏子还晃得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呕也呕不出来了。可是等待期间受罪最大的还是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晚上11时，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在普利茅斯港口外面，科里号的霍夫曼少校站在他的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一长串的黑影，那是防空熄灭了灯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涛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在海水沟槽里扭动时所发出的泼溅声。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领导上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甲板底下，消息传播得很快，无线电报务员本尼·格里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他来到这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每一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的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差不多说对了。翌日那天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至少有一半人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备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假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29步兵师的二等兵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待的时间那么长，总得等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港口峭壁上的蓝枝羹鸟粪。半夜时分，海岸警备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干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一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在法国海岸外面，微型潜艇 X-23 号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时。乔治·昂纳上尉迅速地打开舱口盖， 在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娜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在下面，詹姆斯·霍奇斯上尉把无线电的转钮固定在1850千赫上，同时用双手罩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肉直角，肉直角，肉直角。在听到紧接的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一次地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他的伙伴们，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地对看了看。等待在他们面前的是，还得在水底下待上整整的一天。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雨，已变成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实。海滩再往里，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在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四年来，诺曼底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三个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佛尔和瑟堡，以及处在二者之间的冈城，它离海岸十英里，占领是生活中一个严峻与经常存在的因素。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总部，这里经常发生让人想起战争的事情，半夜搜捕人质，无休无止地袭击地下抵抗力量，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一出城，特别是在冈城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树篱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他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木框架的农舍，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式的小镇和村落，每一处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底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灰石房子。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维尔维尔、科尔维尔、拉马德林、圣梅尔、艾格里斯、谢氏杜邦、圣玛丽杜芒、阿洛曼切、鲁克。在这些人口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使自己与这种形式相适应。千百个男男女女被从小镇村子装上船到外面去当劳工，留下来的也得用一部分时间给海岸警备队无偿劳动。可是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也尽可能不多出力，他们一天天挨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似的等待盼望着解放那一天的到来。一个名叫米歇·哈德莱的31岁的律师站在他母亲房屋的起居室窗前，这座房子坐落在俯视睡意朦胧的维尔维尔村的一个小山上。米歇的双瞳望远镜焦距对准了一个骑了匹高大的农家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路往海边走去，在他马鞍两边都垂挂着几只铁皮水壶。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式的钢盔。哈德莱眼看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又高又西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陆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马， 取走所有的水壶，只剩下一个。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水壶爬过墙头，来到一幢挺大的黄褐色萧下别墅。这别墅周围都是树，它与海滩边上那片散步场地一般长。到了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水壶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其地面处伸出来的手。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这个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候把早上的咖啡送到维尔维尔的村口。对于待在峭壁哨所和海滩这头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也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米歇哈德莱知道现在是早上6:15整。这套仪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了，他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使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嘘的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可是哈德莱的高兴是有点苦涩味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时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好几个月以来，哈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制劳动营沿着海滩后的潺岩和河滩两端的峭壁在不断的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有杀伤力的邪恶的地雷。而且还不仅如此，他们有一丝不苟的彻底性，拆去了潺岩下面海边那一排漂亮的粉红、白色和红色的萧下村舍与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7幢，把它们拆掉不仅是因为要给炮手以更大的火力角度，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7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幢，那是10块砌的全年住人的房子，属于哈德莱。几天前，当地的司令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哈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有某个人会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是常常让人难以预料的。不过在24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得到过通知，这座房屋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6:30，哈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形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扭到耳语那样轻，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布列爹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今天，以及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受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司令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总司令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一个小时里都收听。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哈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即将来到。他认为， 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总在敦刻尔克或加莱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住在维尔维尔的杜布瓦和达沃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集会，因为教会方面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圣餐受拜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杜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维尔维尔小教堂里骄傲的家长和亲戚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受拜仪式。有些亲戚还是远道从巴黎来的，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军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机车都成了盟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袭击目标。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的，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巴黎人如今简直难得见到，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而且当然还有卡尔瓦多，这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离开英国太远，不致选做登陆的地点。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喝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别的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可是他们诺曼底的三天度假得大大的延长了，往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得被迫困在维尔维尔。更靠近海滩，离科尔维尔村口不远处，40岁的福尔西德·布罗克赫在干他每天早上6:30必定要做的常客，坐在他那间湿淋淋的牲口棚里，眼睛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躺在一条狭长的土路旁，位于离海还不到半英里的一个小高地的顶部。他已有好久没有顺着那条土路远走，或是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没有去过。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名叫布罗克赫的比利时人曾眼见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诺曼底来，他想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在10英里以外的教堂小镇拜伊厄，他19岁的长得挺俊的女儿安妮玛丽正准备去学校，他在那里的幼儿园工作。他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期明天开始。他打算在农场上度假，第二天他要骑自行车回家。也是在第二天，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来自罗德岛的又高又瘦的美国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他父亲的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整个诺曼底海边，人们在干他们每天都要干的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白褐色花母牛。在村庄和小镇上，店铺在开始营业。 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的日子。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沙滩后面，在那个叫拉马德林的小村子里，保尔·盖岑格尔和平时一样打开了他那家小铺兼咖啡馆的门，虽然是不会有什么买卖的。有一段时间，盖岑格尔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也够他自己、妻子玛莎和12岁的女儿珍妮开销的。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最靠近海岸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才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马德林村的七户人家以及住在附近的少数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盖岑格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他的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将被驱赶，集中送到伦敦去接受询问。这个早晨，盖岑格尔好友之一面包师傅比埃尔·卡尔德隆的心事要重一些。在离海岸10英里的卡伦丹镇让纳大夫的诊所里，他坐在他5岁的儿子小比埃尔的床边。小比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小孩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个焦急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不，他说，我想要是我今天就把小比埃尔带回家去，他母亲会更高兴的。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出发回家了。那是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丽杜芒村，在翌日伞兵部队将在这里和第四师的战士会合。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也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指望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天气太坏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使得在巴黎卢森堡宫的空军司令部的首席气象专家沃尔特·斯托培上校教授在例会上告诉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立刻防空部队的战士们接到命令，可以免除执勤。紧接着斯托培打电话给离巴黎仅仅12英里的郊区圣热尔曼恩赖尔，打到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那是一幢很大的三层楼碉堡式的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中学下面的一个斜坡里，这就是西线总部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斯托培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缪勒少校说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缪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便把他送交参谋长布鲁蒙特里特少将。西线司令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蒙特里特尤其急于想见到今天的这一份。他正要为西线总司令想进行的一次巡视的日程计划做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儿子一个年轻的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